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新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呢，月欣会跟你一起的来发掘来研读启示录当中的内容和信息。不晓得呢，当你读的时候呢，你的感受如何呢？那月欣呢一直在预备这个课程里面呢，也一直在祷告求主帮助我。那么我在经文当中我发现一些很宝贵的信息的时候呢，我的心是迫不及待的，很想跟收音机旁边的你来分享。那么可能呢，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也有月欣同样的感受。那么很希望呢，你也能够来信告诉我你的体会你的领受，以至于呢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激励。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是约翰写给地上七个教会的劝勉和警告的信息。那我们也曾经提过了，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谦卑的领受当中的信息。如果我们有得罪主的地方，我们有软弱的地方，真的要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读启示录的时候，永远不要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去读，以为基督对七个教会的劝勉和警告跟自己没有关系。其实这种的想法是错误的，启示录跟每一个基督徒，跟你和我都有关系的。上一课呢，我们进入到启示录的第四章，约翰带领我们转眼仰望天上，帮助我们定睛仰望那位坐宝座的。约翰呢也花了很多的笔墨来描写坐宝座的周围的景象，包括了有一些属天的色彩可以看到，有红看到，还有24位长老、四活物从宝座当中发出的声音，还有七盏的火灯在宝座前，那就是神的七灵。约翰也提到有一个很晶莹灿烂的玻璃海，那最叫我们印象很深刻的呢，就是宝座前的敬拜，对于我们今天敬拜的态度有很多的提醒。其实呢，从第四章开始呢，约翰呢就被提升到天上，领受以后必成的事。这必成的事呢，我们知道包括了以后将要发生在地上的事情，有我们很熟悉的七印、七号、七碗，这一些呢都是在末世要发生的事。当约翰准备好要领受这些关于末后必成的事的时候呢，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宝座，上面那位坐宝座的配得所有受造之物的敬拜。那第五章呢是接续第四章的，继续的记载约翰所见的异象。那我们今天呢一起来读启示录的第五章。首先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第五章的一节到五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的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那约翰看见一个书卷，有七个印封住。四章一节，坐宝座的要指示约翰以后必成的事。那当我们读到有这个书卷的时候呢，这个书卷很显然就是记载着那些的事情。第六章一节以后呢，我们也看到每揭开一个印就有一个灾祸了。约翰这个时候呢在宝座前大哭， 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或者是活物能够展开观看那个书卷。约翰的大哭是绝望的、无助的哭。但是呢，转机出现了，启示录的五章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约翰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约翰时代，也就是第一代的读者呢，他们很熟悉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指的是什么。因为呢，在旧约弥迦书，弥迦先知就曾经预言弥赛亚是出自犹大地的。我们可以参考弥迦书的五章二节，弥迦书五章二节。而大卫的根呢，就是出自于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十一章一节、十节，还有五十三章二节。在启示录的末后的部分，二十二章十六节，耶稣基督自己清楚地宣告，他自己就是大卫的根。当约翰为着没有人配展开书卷痛哭的时候，长老当中有一位就叫他不要哭。犹大的狮子之所以配展开这个书卷，是因着他的得胜，也因着他的得胜，让书卷当中所藏着的关于末后的事情有实现的可能。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非常的感恩，使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了盼望。如果不是上帝主动的拯救我们，的确我们就陷在绝望当中，没有出路。上帝却为我们预备了这一条的出路，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就像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里面所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今天你和我不用在绝望里大哭了，因为上帝主动地拯救我们，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赎，他胜过罪，胜过死，把我们从绝望当中拯救出来。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进到上帝的面前。这一段的经文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也提醒我们是上帝掌管历史，他是创造主，历史的奥秘都是在他的手中。历史的奥秘呢，没有人能够知道的，也没有人配得知道，这是这一段的经文所提醒我们的。陈继明博士他就指出，历史的发展只有借着上帝在旧约时代所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才能够让世人知道，奥秘是借着耶稣基督启示出来的。耶稣基督超越一切，这一点呢，也是对于当时还有今天为主受苦的信徒他们的盼望所在。我们继续读启示录第五章六节到十节这一段的经文。那刚刚我们提到有权又配得展开这个书卷的呢，就只有一位，他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那约翰听到以后呢，他的眼光马上去找寻这位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一位。诶，到底他是怎么样的呢？启示录的六章五节，约翰又看见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诶，约翰看到的不是什么很凶猛、威武的形象，因为呢，他预期看到一个很威猛的狮子，但是约翰所看到的却是柔顺被杀的羔羊。这是何等的出人意外！耶稣基督并不是以武力来征服世界，耶稣本来是尊贵荣耀的主，但是他却甘愿成为人，降生在卑微的马槽，在木匠之家成长。耶稣的一生没有钱财，没有地位，没有权势， 而且他在30多岁的时候被出卖，被钉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约翰在这里呼应着以赛亚书里面关于弥赛亚的经文，耶稣基督是大卫的根。我们看以赛亚书11章1节，以赛亚书11章1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以赛亚书的7章14节，以赛亚书7章14节又提到，这位的弥赛亚是为童女所生的，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位的弥赛亚呢，在以赛亚书的7章14节，以赛亚书7章14节里面也提到，他是把政权担在肩头上的婴孩。经文说，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也是那位被杀的羔羊、耶和华的仆人。我们读以赛亚书52章到53章，我们就可以读到这一段关于弥赛亚的经文了。狮子跟羔羊是非常不一样的动物，但是呢，狮子跟羔羊的形象就很奇妙地融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狮子是很威猛的，羔羊呢就是很柔顺的，任人宰割。耶稣基督让我们明白，原来他的权柄是来自于他像羔羊一样的舍己。羔羊是人类的盼望所在，也是旧约的神学中心，旧约的先知都盼望他的来临。就像彼得前书1章10节到11节，彼得前书1章10节到11节里面所说的，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经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启示录的课程，我是李月欣。刚刚我们提到那个被印封着的书卷，只有一位是配也有权柄来揭开的，那就是被杀的羔羊。那约翰呢，在接下去的经文里面继续的描绘这一位被杀的羔羊。启示录的5章6节，这羔羊有7角7眼，就是神的7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在旧约里面呢，角是象征能力，眼是象征耶和华的全知和智慧。约翰指出，这7灵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为的呢，只是要成就普世的宣教使命。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约翰把7角7眼7灵放在一起。当羔羊接过这个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随即俯伏在羔羊面前敬拜。羔羊是我们敬拜的对象。经文提到，他们拿着用来赞美神的琴，还有代表圣徒祈祷的香，来敬拜羔羊。诗篇141篇2节，诗篇141篇2节也用香来象征祷告。你有没有发现呢？在启示录里面，受造之物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做的事情呢， 大部分有两样啊，不是歌颂，就是祷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他们拿着琴和香，唱出新歌。启示录五章九节到十节，启示录五章九节到十节，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旧约诗篇里面的新歌，指的呢就是救赎之歌。天上的受造之物，他们同声的赞颂羔羊成就的救赎。基督的救赎是普世性的，是为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预备的。我们得蒙救赎的恩典，成为国民，成为祭司。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描述打开书卷的仪式。谁能够打开这么重要的书卷呢？约翰很隆重地介绍这一位他的出场，他就是耶稣基督。在第七节，他从坐宝座的手上拿了书卷。这个很简单的动作，却引起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回响，那就是天上人间的万物一起赞美歌颂。我们接下去继续读启示录的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启示录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三节到十四节。我要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那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一段的经文呢有一点面熟呢？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呢跟四章八节到十一节非常的相似的，那你可以稍微翻开启示录的四章八节到十一节，你会发现当中相似的地方。但是呢，在相同之中呢，也有一些细微的分别。那第一个分别呢，就是在第四章里面，约翰看见坐宝座的是上帝，来到第五章呢，坐宝座的是羔羊。人类的历史是掌管在上帝的手中，他的计划必要成就。上帝在旧约时代就已经应许了，而他借着弥赛亚施行救赎，把人从罪和死的权势上拯救出来。唯有被杀的羔羊配展开书卷，唯有耶稣基督超越一切，因为他所成就的救赎，今天我们能够得着盼望和安慰。第二个分别呢，我们留意一下，在第四章里面，造物主两次接受受造之物的敬拜，而在第五章里面呢，羔羊是三次接受受造物的敬拜。而且呢，我们对比一下第五章跟第四章的敬拜的情况，第五章的敬拜那种的声势行列是一次比一次壮观的，而且呢都超过了第四章的敬拜。这一段的经文提到，不但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大声地歌颂羔羊，更提到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同声地把颂赞、尊贵、荣耀、权势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可见呢，约翰是要指出人类历史的焦点是那位被杀的羔羊。第三方面的分别，在第四章，受造之物敬拜上帝是因为上帝是创造主，他们所称颂的内容呢也是跟上帝创造的工作有关的。而第五章呢，受造之物敬拜羔羊 敬拜的内容呢，是救赎的工作，因为羔羊是救赎主。那弟兄姊妹，这一点呢，对我们的敬拜也是有很大的提醒的。让我们想一想，当我们自己敬拜的时候，我们的敬拜是不是没有焦点，漫无目的的呢？圣经提醒我们，当我们敬拜，我们要因着三一上帝的创造和救赎而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我们所敬拜的那位主，既是造物主，也是救赎主。上帝的创造和救赎，正正是我们基督徒敬拜的基础。这一段的经文刻画了开启书卷的仪式，那你可以再仔细的再读，那你会发现呢，当中有一些特别的地方。那你可以留意一下羔羊的位置在哪里。在经文当中呢，羔羊是站在宝座和被造之物之间的，那这些被造之物呢，就是包括了24位长老和四活物。那这个特点呢，就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是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如果不是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第二方面我们可以注意的呢，就是长老是怎么样介绍羔羊的呢？长老介绍羔羊是犹大的狮子，但是呢，我们刚刚也提过了，约翰所看到的却是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死而复活了，耶稣基督是得胜者，他胜过了罪恶和死亡的权势，以至于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他能够救我们脱离黑暗，出死亡，得着永生。我们也注意一下约翰对于七云的描写，耶稣基督和父神一样有七灵，羔羊差遣圣灵到世上做见证。还有一方面呢，我们注意一下羔羊的死。羔羊的死成就了两件的大事。第一件大事呢，就是为人类成就了救赎。第二件大事，他被升为至高，与父神同荣同尊，得到一样的称赞。陈继明博士他就指出，约翰对于这一场敬拜的描写，可以说是用尽了他所能够想到的称颂的词句。我们也发现呢，约翰用了很多重叠的句子，重复的句子，以至于呢，营造出一种很宏伟的一种的气势。我想呢，在天上的敬拜的景象，真的是花尽了人的笔墨，也不能够完全的刻画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借着约翰他的描写，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到天上那种的敬拜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呢，我们读了启示录的第五章，不晓得你有怎么样的感受呢？我想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可以得着一些的提醒。第一个提醒呢，就是我们应当在基督里夸胜。那弟兄姊妹，当你受苦的时候，你的直接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会不会呢是很绝望，很苦恼，甚至呢会埋怨呢？约翰为我们开启天上的意象，提醒我们耶稣基督配展开书卷，只有他能够打开历史的奥秘。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是有限的，有时候我们面对苦难真的不明白当中的意义，但是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确信，唯有耶稣基督能够解开这一切的奥秘。耶稣基督曾经来到世间，为了完成父神的旨意，受苦受死，但是耶稣最终胜过了死亡，今天他已经复活了。我们基督徒虽然会经历苦难，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能够明白苦难的背后，上帝仍然在掌权，苦难不能够胜过我们。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在苦难当中得着安慰和盼望。另外一方面的提醒呢，就是我们对主的赞美。 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真的给我们在敬拜赞美方面有很多的提醒。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虽然死了，但是他胜过了死亡，而且他被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跟父神同荣同尊，天上地下一切的受造之物都要俯伏在他的面前敬拜，歌颂他的救赎大功。弟兄姊妹，在读启示录之前，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啊，当我们在地上敬拜的时候，其实呢，我们也参与在天上的敬拜的行列当中呢。信徒看见这一幅天上敬拜的图画，即使在受苦当中，在逼迫当中，我们也能够得着能力，欢欢喜喜地敬拜主。我们为着父神的创造，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敬拜赞美，能够在苦难当中赞美，因为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让我们同心地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地上，但是借着你的启示，我们能够稍微看得到在天上敬拜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主啊，我们的心向往这样的敬拜，我们真的愿意以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你，来侍奉你。主啊，谢谢你借着约翰他所写的启示录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为着每一位在逼迫当中受苦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的来守望。主啊，求你坚固这些弟兄姊妹的心，当他们为主受苦的时候，主啊，你坚固他们的信心，加给他们有力量。主啊，你也以你自己的话语，你的启示来激励这些的弟兄姊妹，叫他们在受苦当中他们得着能力，并且能够欢欢喜喜的来敬拜你。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每一位，也赐福给每一位读你自己话语、读启示录的弟兄姊妹，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呢，就跟你谈到这里。明天呢，同样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的研读启示录。好了，在这里跟你说声再会，愿神赐福给您。